今天来看诗篇第十九篇。我相信当你读完十九篇，可以看到有两个大的段落。第一个段落是一到六节，那你可以看到上帝透过大自然受造的世界来见证，来介绍他是创造万物的主。紧接着你可以透过七节到十四节，可以看到上帝赐下话语，人透过话语可以看见神是律法的颁布者，神也是救主的赐予者。人唯有透过圣经的启示，才能对上帝的认识更加清晰和明了的。如果我要问你，你如何认识上帝，我不太知道你怎么去回答。人说一些受过神学的，他可能会回答 他要透过自然启示认识上帝，透过特殊启示认识上帝。有人可能会说，如果我没有受过什么训练，我就不知道如何去说。其实我们认识上帝的媒介，无论是第一部分的自然启示大自然，还是上帝话语的启示，是每一个基督徒认识上帝的途径。除此之外没有其他途径可以认识上帝的。所以十九篇是150篇里面最伟大的篇幅之一。 C.S. 路易斯认为十九篇也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抒情诗之一。人可以透过大自然认识上帝，人透过神所赐的话语来认识上帝。因此在十九篇我们可以看到上帝赐予人类两本书，当然这两本书它是相辅相成的。我不知道你平时如何让你自己认识上帝，或者我不知道你平时如何引导你的孩子如何去认识上帝。有的基督徒认为我到教会来认识上帝，除此之外没有别的途径。十九篇告诉你，你可以透过大自然和我受造的世界，透过浩瀚的宇宙和小的花草，你都可以认识上帝的全能和他的智慧。当然大自然并没有向我们去介绍耶稣基督，但是足够让我们知道神的存在，看见神的大能，他的慷慨良善和智慧。我们也可以透过圣经神的启示之道来认识上帝。所以你带孩子读圣经，你自己读圣经，你来教会，你带你孩子来教会，是要透过启示之道来认识神。两本书缺一不可，它是相辅相成的。斯布林就说上帝赐下两本书，第一本书是世界之书，这本书不需要你去携带的，只要你离开你所住的房子，你离开你的住所，离开你城市的郊区，你都可以去看到上帝所赐予的世界之书。无论你仰望星空，还是低下你的头去俯瞰小的受造之物，小到蚂蚁，你都可以在世界之书当中得到教训，得到教育。你会知道这个世界有一位造物主，他是何等有智慧。浩瀚的宇宙人无法看到他的尽头，最小的蚂蚁你可以看到上帝的荣耀，透过最微小的事物来承载他一切的丰富。另一本是圣言之书，这本书是需要携带的。好像现在很多基督徒没有携带圣经的习惯，我们是一部手机走天下，消费一部手机走天下，来教会过信仰生活同样是一部手机走天下。当然可能有很多的原因，有人是为了方便，有人是为了时尚，有人感觉到这是一个有逼迫不好的环境，所以用手机唱诗歌，用手机看圣经是更方便的。但是圣言之书总之是需要携带的。如果我们只有创造之书，我们会有些不足，因为创造之书世界之书它并没有介绍耶稣基督，没有告诉我们神赐下他的独生子为拯救罪人。如果我们只有启示之道，有一个前提我们忽略了，如果没有创造之书就不会有后面的启示之道的。 就是没有上帝创造这个世界，就不可能发生后面所有的故事，因此两者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因此在十九篇你可以看到作者或者诗人将大自然将宇宙的万物描绘成一位传道者。当然你可以说这个世界有无数的传道者，他向这个世界在宣告神的荣耀，他向这个世界在见证这个世界不是自由的，这个世界不是大爆炸产生的，这个世界不是进化而来的，它背后有一位创造者，有一位设计者。因此如果说每一个受造物都是一位传道者，我相信这个世界有无数的传道者，他们可能是植物，可能是动物，可能是水里游的，空中飞的，他们都在用他们独特的特性向人来传道。他们会说，看哪，有位上帝创造这个世界。同样神也会透过第二个部分他的话语告诉我们，救恩的泉源在于上帝，生活的标准的赐予在于上帝，喜乐的泉源在乎上帝，那救主的传讲也在于第二个部分，神的话语所带给我们。到现在为止你可能说我听起来很无聊，这些神学跟我没有关系，它应该写在系统神学里面，它应该属于神学家，应该不属于我们。但是我想告诉各位的是，当圣经谈到神的启示，不属于神学家的专属，它也不属于神学的课堂的专属，它属于每一个基督徒，甚至属于世界上的每一个人。因为上帝透过启示、大自然和圣经，让世界所有的人都认识他，让他的百姓进一步的更加去认识他。如果上帝不向我们介绍他自己，或者神不向我们显明他自己，人无法去认识他。我们要晓得神是超越的，超越我们，超越所有的万物，他是造物主，没有人可以站在受造的位置当中去理解明白无限超越的上帝。约伯记告诉我们，你能通过寻找找到上帝吗？答案是明确的，是不能的。保罗告诉我们，上帝住在那不可见的光中，人未曾看见也未曾听见，人是不可能认识上帝的，只有上帝他愿意把他自己启示给我们。今天你和我能够认识上帝，有一个重要的先提条件，是因为上帝他以他的主权，他愿意以某一种的方式让你我来认识他，我们称之为启示。启示的意思是揭开显明的意思。如果上帝不向我们显明他自己，不揭开他自己，上帝如果不向我们自我介绍的话，没有一个人可以认识上帝。很多时候人会一厢情愿地认为，我认识上帝是归功于我的能力、我的理性、我的经验，因为我有能力，我能够进行推断，我能够进行类比的比较，所以我发现创造的那位上帝是存在的。或者是说在所有的宗教当中，我对比得到一个结果，基督教的神是最卓越的，这个叫宗教比较学。很多人通过宗教比较学，他发现基督教是卓越的，无论他的神观、他的道德伦理、他的文明的进步，他们得出个结论来说，基督教的教义和信仰要优于其他的宗教。这种宗教比较学会产生一个非常不好的问题，好像人可以透过自己的经验、学习、积累、分析和理解，我是可以认识上帝，因为我努力，因为我寻找，因为我对比、我判断，或者因为我有需求，所以我发现我能够认识上帝。 可是圣经否认人这种的夸口，人不能凭着理性来认识上帝的。哥林多前书二章十一节说，除了人里面的灵，谁能知道人的事呢？同样除了神的灵，没有人知道神的事。因此人对神的认识唯一的知识来源，不是我理性的判断，我的寻求，我的探索，我的发现，都不是，是源于上帝的启示。如果上帝未曾启示，未曾向我们去介绍他自己，人凭自己的理性的思考、推断、归纳，是无法认识上帝，无法准确的、精确的知道这位神他是怎样的形式存在，这位神如何的创造，如何彰显他的作为，这位上帝是怎样的，人没有办法去了解和知道的。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想到，在约翰福音有一个比较年长的人，他叫尼哥底母，他深夜来找耶稣，在他的表达当中，他是一个卓越的人，他对耶稣说，我们知道你是从上帝来的，我们知道你能行神迹。他的推断，他的观察，他的发现要远胜于很多的人，因为当时有很多的犹太人，他们见了耶稣，看了耶稣所行的，听了耶稣所讲的，他们并没有如此来到耶稣面前进行请教。但是尼哥底母他不一样，他不仅年长 德高望重，而且他还是法利赛人，在当时是了不起的存在。他按照自己的经验归纳和理解，他告诉耶稣，我知道你从上帝而来，我知道你能够行神迹，我知道你能做师傅。当然耶稣毫不客气跟他说，你若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耶稣在跟他说一件事情，说你的归纳和总结不能使你认识上帝，除非上帝向你启示，除非上帝向你介绍，除非你被圣灵所更新。你要知道那个场景它并没有重现，如果你想象那个场景的话，是非常令人感到一个尴尬的场景。一个年长的德高望重地位极高的法利赛人，他靠自己的经验显示以谦卑的姿态来找耶稣，结果一个30岁的年轻人对一个老人说，我告诉你，你若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是非常尴尬的局面。当然耶稣正在回应人类所有的问题，人的智慧又怎么样，人的判断力推断能力又怎么样，如果上帝从未向人揭示他自己，如果神从不向人介绍他自己，如果上帝从不向人显明他自己，没有一个人可以找到上帝的。我们要知道，人想要认识另一个人是很困难的，如果人认识人很困难，人认识上帝就更困难了。我们很多都是结婚的人，你有没有发现你结婚之前的认识和你结婚之后的认识是有不同的吗？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讲过这样的话，我当初怎么没有看清你，结婚之后才看清。所以你就知道人在结婚这件事情的选择上很多时候都会判断失误的。因此人认识人很复杂，如果认识超越的无限的上帝怎么可能会发生呢？不可能的，除非上帝向我们去介绍。我相信人对人的认识这种经验可以说服人一定的程度。我们认识人很多时候是表面的，因为你看见那个人也是表面的现象，他的说话，他的言行，他的举止，他的面貌给你一个粗概的判断。但是在这个人的背后有一个比较复杂的生命，就是复杂性超出你的想象。人因为人这个生命体它会掩盖自己的内心，你从外面无法来窥探他内在的世界。所以我们认识一个人往往是基于我们的推论和判断，他的面相如何，他的外貌如何，他的讲话语气如何，他的眼神如何。所以我说他是一个好人，他是一个坏人，我感觉这个人还可以去交往，但是你 不知道的是，人可以控制他的面部表情，他可以掩盖内心的真实活动，人可以运用言语来遮盖自己真实的思想和内心世界的活动，他可以透过外在的行为做出与内心相反的事情来。就算你与一个看似非常诚实正直，他鄙视那些欺骗手段的这样的一个人，你要了解他，在很大程度上来讲，不是你能够了解他，而在于他向你介绍他自己多少。如果这个人不向你介绍他自己，无论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你无法真正去了解这个人。只有这个人透过他的言行举止、生活的方式向你介绍他自己，你才或多或少去了解他。而且这个介绍是漫长的，这个介绍可能是部分的，这个介绍可能是表面的，这个介绍可能是有隐藏的。但是无论如何，只要这个人他愿意向你揭示他自己，你就能够认识他。所以你认识一个人，不是你能够透过自己的经验去研究他、分析他，而是他先透过他的言行举止向你介绍他自己，你才能通过你的经验理解、分析，知道这个人到底是怎样的人。所以任何一个人都在有意识和无意识地介绍他自己。这个可能是讲话，这个可能是眼神，这个可能是为人处事，这个可能是对待人的态度。你知道这个人是怎样的人，不是说你能够发现他怎样，而是说他先向你去介绍，他先向你去揭露自己，他先透过很多有意识的行为和无意识的行为，主动的和被动的向你来说明他是一个怎样的人。我相信这个例子可以帮助你，你认识一个人，在于那个人向你的揭露、显明和介绍。我们认识上帝呢，同样要依赖这个条件。人是不可能通过推断来理解上帝的，来认识上帝的。人只有建立在上帝的启示上去认识上帝。我们要知道上帝是有主权的，他从来不受人的控制，我们也不能凌驾在他之上去研究他、分析他。我们不可以把上帝放在教科书里面去研究，也不可以把神放在宗教学里面去讨论，因为他不属于宗教学的范畴，他属于创造万物的主，高于一切。人只能依赖他向我们的启示，无论是大自然还是圣经，我们通过这两种媒介去研究、去探索、去发现、去聆听，才能知道上帝是怎样的。如果上帝不先主动的，他如果不是乐意的把他自己介绍给我们，我们都是瞎子，我们是属灵瞎眼的人，没有办法看见上帝、了解上帝、去晓得上帝的。因为上帝住在人不可见的光中，从来没有见过他，也不能看见，人也没有听见他的事情，除非上帝向我们说话，除非上帝展示他的创造，除非上帝愿意对我们来揭示他自己。上帝如何启示，不用我们去指教他，他按他的主权选择他要启示的媒介，神按照他的主权向我们来显示他自己。因此我们只有根据他的启示来认识上帝是怎样的上帝。只有上帝甘心乐意抚救罪人，揭开他自己是谁，他做了什么，我们才可以透过这样的媒介的方式来知道上帝。这个前提特别重要。因此十九篇是告诉我们，我们透过什么样的媒介来认识神。透过大自然，透过圣经，透过你所见的万物，透过你手里所翻阅的圣经，来知道上帝是怎样的，他是如何的，他有什么作为，他做过什么事情。所以当你离开这两个媒介，你总是活在电子世界当中，你活在个人的娱乐里面，无法让我们认识上帝到底是怎样的。你只有走进大自然，你可以观看，你只有观看浩瀚的星空，你只有去查验你自己被造的奇妙，你只有看那最小的蚂蚁和那些被风吹拂的草， 你才能知道上帝是存在的，他的智慧就隐藏在其中。人的被造不是治理这个世界吗？这个治理包含要发掘，要发现创造之物当中隐藏上帝的智慧。因此我们要把今天的内容主要集中在一到六节。如果没有启示的前提，人人都是瞎子，人人是按自己的想象来打造上帝，人按照自己的想象来打造一位符合自己需求的上帝，那个上帝是虚假的，那个上帝是偶像，那个上帝正是我们自己的欲望的体现，而不是圣经所启示的那一位上帝。我们也看到很多的基督徒，他们只透过圣经认识神，而忽略那个自然启示和大自然，这个是非常糟糕的事情。你知道吗？你可以去看一看那些研究植物、研究昆虫、那些研究气象、研究浩瀚宇宙的科学家、植物学家、生物学家，大部分都来自于基督教的世界。我们之前讲过法布尔他写的《昆虫记》，一辈子都在研究圣甲虫啊，用的话研究屎壳郎。你要知道放在特定的文化当中他不一定会研究屎壳郎，放在一个以美食为主导的国家可能会研究屎壳郎应该怎么吃啊，没有我们吃不了的东西，对吧？但是法布尔坚定地相信受造物当中有上帝的秩序，有上帝隐藏的规律，所以他就一生都在研究那个圣甲虫，就是我们讲的屎壳郎，倾尽一生都在研究。他通过数学、通过几何去研究这个屎壳郎，他发现里面有上帝的智慧，而所有的研究都写在他的那个著作当中，《法布尔昆虫记》。我们说指纹没有重复的啊，没有重复的。发现指纹的研究者，他认定一件事情，他说上帝在人身上留下了不可复制的记号，所以他就研究这个指纹。这个指纹几乎没有重复，是不可能被复制的。被复制的几率有多小？640亿分之一。这个世界有多少人口？现在大概有70亿左右，对吧？这个比例根本不存在，是640亿分之一才可能出现指纹的重复性。还有人的虹膜，还有雪花。研究雪花的最早发现雪花它是有形状的，那个人是路德宗的。他就发现雪花是有形状的，是那个六边形。他就想为什么是六边形，其实他的猜想是不成立的。后来发现水的分子在结晶的时候就是那个六边形的结构，六边形的晶体，所以他的猜想不成立。不过他最早发现雪花是不一样的。后来有一位农民是气象学家，爱好摄影，他就通过相机和显微镜拍出了5000多张雪花的照片，没有重复的。所以这个世界它不断地向我们在述说有位创造者和设计者。至少在一到六节我们看到有一位造物主，他在透过受造的世界来向我们说话，他在启示圣经中那位创造的主，也是大卫所要告诉给我们的。上帝在创造当中充分地彰显他自己，因为第一节说诸天述说他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其实上半句和下半句是一个意思，他是用不同的方式来表达一个意义。上帝创造整个世界的一切， 有他的目的，在引导人敬拜神，荣耀上帝。当上帝创造宇宙万物的时候，无论是浩瀚的宇宙，还是极其微小的那一个蚂蚁，它都有被设计的目的而存在。可是人往往把这个世界视为可崇拜的对象，有些人认为受造之物中有上帝神性的放射，就是万物里面被赋予了神性，万物是可以敬拜的，就产生了凡神论。所以你看到在许多国家，在许多的远古的部落里面，他们是敬拜山、敬拜水、敬拜某一种的生物的，因为他们认为上帝是把他的神性放射到那个受造物当中，他们会崇拜受造物。还有人认为物质是永恒的，所以认为这个世界是永恒的，拥有物质才是人生最高的追求。或者在希腊哲学里面，他们就轻看物质，认为物质是恶的，是邪恶的，他们不能够享受神造的世界，反而对物质的看法是极其消极的，认为这个不可吃，那个不可摸，这个不能碰，那个也不能使用。为什么？因为物质是邪恶的，不是吗？我们的身体也是恶的。所以这种思想在希腊文化结为盛行，今天在教会当中还有很多的人将物质视为邪恶的，这是非常糟糕的。如果物质是邪恶的，那造他的上帝岂不在他的理论当中也是恶的上帝呢？并不是，上帝创造宇宙是好的，这个宇宙有他被设计的目的，他的目的是要启示上帝，见证上帝的全能，见证上帝的智慧，见证上帝的良善和慷慨。当你看到宇宙万物的时候，就表明有一位创造者，有一位设计者，所有的受造之物都在述说上帝是万物的源头。或者你可能之前相信万物皆可拜，因为万物它是具有神性的，你之前可能认为物质是永恒的，我们是一个唯物主义的教育观，你也可能认为物质是邪恶的，有些东西不能吃不能碰。保罗曾经反驳过这个观点，凡上帝所造的没有一样是可弃的，若感谢的领受都是好的。神误用了神造的世界，或者人扭曲了上帝设立这个世界的目的，这个世界总之不是人崇拜的对象，这个世界不是永恒的物质，这个世界它不是邪恶的，它承担一个荣耀的使命，他被称为传道者，称为使徒，他要对世界所有的人进行布道，他要宣扬有一位上帝，他有全能和智慧用话语创造这个世界，这位上帝用他的智慧设计浩瀚的宇宙和那个极其微小的蚂蚁，都体现上帝卓越的智慧所在。如果你要问你的朋友，或者你要问你过去的自己，这个世界怎么来的，你可能会说这个世界是爆炸而来的，这个叫大爆炸的理论。我们要问什么会引发爆炸，什么会制造爆炸，又有什么的力量可以使爆炸发生，好像我们无法去回答，因为你没有办法走进一个废品站扔下一枚炸弹然后宝马奔驰就出来了，是不可能发生的。所以显而易见，大爆炸理论是不存在的。但是在第一节下面宣告一个事实，整个大自然的宇宙都在宣告上帝的荣耀。保罗也回应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神曾经显明他自己，他也持续在自然中，在受造物中对我们说话，人却毫无借口，无可推诿。人不能说没有上帝，人不能说我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显明上帝的媒介足够清晰，足够明了。问题来了，你可能要问，一个健全的人，他能够看见，能够听见， 他能够通过大自然知晓上帝的存在。如果这个人是有生理上的一种疾病，比如他的眼睛是瞎的，他的耳朵是聋的，他能不能知道上帝的存在呢？你说能不能？一个人眼睛瞎了，他怎么知道上帝的存在呢？一个人耳朵聋了，眼也瞎了，他怎么知道拥有上帝呢？是没有问题的。如果他是有生理的疾病导致眼瞎，他还有对神的意识，这是保罗所告诉我们的。虽然他是一个瞎眼的人，他也不会成为一个看似无辜的被审判者。上帝与生俱来给人的一种知神性，人与生俱来就知道有上帝的存在，只不过人压制这种意识去敬拜各样的偶像。哪怕这个人既不能看又不能听，他还是有知神性的。因此生理上的疾病所导致的身体不健全，不影响他对上帝的存在进行获知的。上帝总是要堵住人的各样的借口，说我没有听见福音，或者没有传道者跟我传讲福音。那是不是孔子和老子就要说没有人对我宣讲基督，所以我认为你不公平，不应该审判我。上帝会说，你看浩瀚的宇宙，你看你的受造，你看那些微小的事物，你会发现我的证据，我的存在都透过这些事物向你们去说明的。所以人毫无借口，毫无借口。诸天和穹苍就是指的天，如果只限于天有点过于狭隘，它指向整个的受造界所有的一切。我们知道浩瀚的宇宙，他们在述说上帝的全能和他的智慧。我们对宇宙的了解并不完全的清楚，很多人认为现在有10亿个星系，然后有10亿颗恒星，这只不过是人类暂时的发现。当人的技术在进步的时候，他发现这个宇宙好像在膨胀，并不是膨胀，这个宇宙太大太大太大，浩瀚的宇宙大得不得了。我们认为地球已经很大了，这个地球放在浩瀚的宇宙当中像芝麻大小，小得可怜，小得可怜。而整个浩瀚的宇宙是上帝创造之手的杰作，上帝把各样的恒星，把各种的星系和星星扔进这个与浩瀚的宇宙当中，你可以看到这个璀璨的浩瀚的无边无际的宇宙。人到现在对它的发现可能不过不到千分之一万分之一，人随着技术进步，更强的更大的望远镜发现，会发现这个宇宙大到一定地步人根本摸不到它的边际的。因此宇宙太阳月亮星星都属于上帝，他们都在作为一个传道者在讲述上帝的荣耀。你可能会说我怎么看不见呢？是我们没有留意不是吗？你说我怎么没有发现圣甲虫的奥秘呢？圣甲虫为什么要把那个粪球错成圆形呢？为什么不是三角形和正方体呢？如果没有法布尔给我们揭示，我们不知道圣甲虫都有上帝的智慧不是吗？因此来讲，宇宙万物不是人敬拜的对象，它不是毫无作用，它不是只解决人的心情郁闷，到大自然喊两嗓子我的心情就舒畅了，它要承载着伟大的使命，向这个所有的世界所有的人，无论在天涯海角，都在讲述一位上帝存在，他有智慧，他用大能创造大的和小的事物，每一个大的和小的事物都隐藏上帝卓越的智慧，他在引导每一个人看呐，上帝创造这个世界，维系这个世界，人要敬拜这位创造主。因此自然借着所有的一切让人看见源头，自然并不神圣，自然并不永恒，自然不是上帝。我们不是凡神论者，我们不要认为树是上帝，鸟是上帝，太阳是上帝。在很多民族里面，他们会把老鼠当作神，会把鱼当作神，他们会把牛当作神，把蛇当作神， 人在崇拜各样的受造之物，这叫扭曲。人明明知道有上帝，却不想敬拜真神，压制真的知识，抵挡真的真理，他们用各样的偶像来替代上帝，这不是保罗所告诉给我们的吗？很多基督徒他们也迷信物质可以保佑他，物质可以给带来祝福，他们在家里摆一种木头，他们会在家里挂上某一种木质的，或者用物质打造所谓的护身符，他们会在身上挂一颗狗牙，认为可以辟邪。这些都是人犯罪之后的结果，不想敬拜真神，反而用受造物来保佑自己。他用敬拜受造物的方法来抵挡真神存在的意识，这是多么大的邪恶。第二节说，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我想新译本更直白，新译本告诉我们说，受造界的一切天天发出言语，夜夜传出知识。他在告诉我们受造界在说话。各位，你不要到树林里面去听树说话语，他并不会讲出中文来，他不会用文理文，他也不会用白话文，他更不会讲英语，他不会的。这里是一种，他是每个受造物他被造是独特的，他在用他独特的特质来向人见证上帝的存在和荣耀。作者说他们在说话，而且这夜到那夜指什么？大自然对人见证上帝这件事情没有中场休息。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一周只有一次礼拜，我们看到一周只有一次查经，我们看到我们的宣讲神的话语是有时宣讲有时停止的，但是受造物不是，从不休息，从不停止，从创造那一刻到现在，到耶稣基督再来之前，所有的受造之物，从早晨到晚上，从晚上到早晨，从春季到冬季，从南极到北极，他都在不停地讲述上帝的荣耀，每天都在说话，每天都在见证，他从不疲惫，他也从不劳累。所以自然启示的特点是什么？是连续的，是不断的。我们看旧约圣经，圣经里的先知，神有时候在同一个时代兴起很多先知，有的时候同一个时代先知的兴起是有间隔性的，但是受造物不是。天空、云朵、太阳、月亮、浩瀚的星空、各样的星系，他们每夜、每周、每年、年复一年、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都在彰显神的荣耀，从来没有停止过。如果说我们看到传道人会停止讲道，我们看到君王停止治理，但是整个的受造界从未一刻停止向人讲述上帝奇妙的作为，一刻都没有停止。你白天可以听见他们在说话，晚上可以听见他们在说话，任何时候都可以在受造之物当中看见他们承载荣耀的使命。如果基督徒明白这个道理，会享受大自然的，会把大自然视为上帝的杰作。你会发现人被罪影响之后，人对大自然是无感的，就对大自然是无感的，走进大自然没有家里舒服，他无法在大自然中看见上帝的杰作和智慧。因为罪的影响使人无法产生正确的判断和理解。当你去公园，当你去爬山，当你去植物园，你看到花，你看到草，你有没有听到它对你讲话？当你看到飞鸟，你有没有看到它在对你叽叽喳喳的来讲述上帝的作为？当你看到星辰，看到云朵，看到雪花，看到雨滴的时候，看到四季交替的时候，他们都在说话，我们有没有听见呢？只有我们仔细观察，我们弯下腰来像研究上帝的话语，去窥探这些受造之物的时候，我们才真正明白他们在向我们讲话，在向我们讲话。 当然还有一个问题要知道吗？虽然我们没有各样的天文和气象学知识，依然可以透过受造之物可以知道上帝的存在和他智慧的创造。如果你有了其他知识的加持，你更能够在所有的万物当中读懂上帝的存在和他创造的智慧。我们知道在约伯记是关于约伯受苦的问题来讲述上帝的主权。约伯的朋友他们来问候安慰约伯，他的一个朋友叫以利户，他就劝约伯要敬畏上帝，要留心上帝的创造。他就这样说，约伯呀，你要留心听，要站立思想上帝奇妙的作为。当然三个朋友动机都是不对的，他们对约伯的判断都是错谬的。后来神说，你们三个讲的都不对，只有我的仆人约伯是义的，你们的判断都是错误的。但是他这位朋友告诉约伯说，你要站立思想，你要仔细揣摩上帝奇妙的作为。他接着说，神如何吩咐这些，如何使云中的电光照耀，你知道吗？云彩如何浮在空中，那知识全被奇妙的作为，你知道吗？用现在的话来说，以利户着力是气象学家，他就能够观察到云中有电光照耀，他还能够观察到云朵如何浮在空中。你想过吗？你可能看到闪电，通过科学解释你懂得了，通过物理讲解你明白了，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云彩如何浮在空中？你想过吗？无论晴空万里，晴空万里，还是这个乌云密布，你有没有想过云彩为什么可以浮在空中呢？我跟孩子说，云彩云朵像棉花，其实讲错了，这是一种诗意说法。云彩里面有什么？啊？你想想，水的密度比空气是要重的，它为什么可以在空中漂浮？想过了吗？所以说约伯的朋友以利户是气象学家一点都不假，他已经在站立思考云彩为什么浮在空中。那个云彩里面是水，水的密度比空气是要大的，重的多的，结果它可以升到空中，穿过云层，从这里飘到那里，从这个山脉越过那个山脉，居然没有掉下来。在某一个时刻，它可能会和另一个云彩撞击，产生以利户讲的电光照耀。可能在某一个时刻，它会降下雨来，这个叫水循环。如果没有水循环的话，像这个世界的水如何能够按照河流回归源头是很难的事情。我们认为水的循环应该从江河的河道再回到源头上去，上帝也没有用这个方法，上帝反而透过太阳来照射大地，这些蒸汽在空中凝聚，在空中漂流到某个地方降下雨来，再回到某一个河道，这是上帝旨意所做成的，这叫水循环，大循环和小循环。约伯记三十六章这样写道：他吸取滴滴雨点，使雨滴在云雾中化成雨，云层倾下雨水，沛然降在世人身上。难道约伯的朋友们不是气象学家吗？他们讲错了吗？他们已经看到了水循环，他们看到了上帝不是单单用河流的运作让水回到源头，而是用另一种更奇妙的方式，太阳照射形成云雾，到某一个地方降下雨来。所以太阳的热力使水分蒸发成了雾气，上帝让雾气凝聚在某一个云朵里面的包裹起来，那水并没有从里面洒出来，上帝在某一个时刻按他的时间和旨意行使主权的力量， 让雨水降下来，这不是平凡的工作，是惊人的，只是我们没有去观察而已。如果你上了物理学或者了解气象学，你的老师一定不会告诉你这是上帝的作为，他认为这是一种自然的力量，自然的规律，他不认为这是有上帝的介入的。可是约伯记就告诉我们，那是上帝的作为，是上帝旨意所成就的事情。有位清教徒他就指出，天上的云朵还有云层的这种的在空中飘来飘去，从这山到那山，从这城到那城，是上帝旨意所做成的。他举例了三个现象，他说水是一种流体，它是不断的流动和扩散的。如果你把水保存在石器、铜器中，这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因为它是一个坚固的实体，水无法穿透容器的。但是薄薄的云层能够承载这个流体，有重量的水，云彩还不被撕裂破裂，这是难以想象的事情。我相信你用容器盛过水，你也用那些打包袋或者方便袋盛过水，方便袋能不能把水的重量完全承载呢？它是有限量的啊，如果水足够多，重量足够大，那个袋子会破掉的。我们看到那个云层隐隐若现，好像棉花糖，它怎么能够包裹水？它怎么可以把水汽聚在一起，还能带着水在空中飘来飘去，还能被风吹动的时候快速离开我们的视野？难道这不是上帝的作为吗？第二个思考，他说云彩承载水的重量却不破灭，这是一个奇迹。他指出在约伯记26:8说，将云包裹在密云中，云却不破裂。他的结论是上帝使云彩封闭，上帝也使云彩开启，封闭的时候积蓄水，开启的时候让水降下来。上帝以主权让云彩大，让云彩小，让云彩看似像棉花糖，或者让云彩看来有一点颜色比较重，里面可能雨水积累的比较多，大量的雨水在空中聚集是很难想象的事情，因为它比空气重得多了，它可能太重的时候会坠落下来，它的坠落可能会毁坏农田，毁坏生命，毁坏牲畜，会毁坏你的汽车和楼房的。但是它并没有瞬间倾流而下，没有倾流而下。这是这位清教徒第三个的观察，他说如果云彩的水瞬间从天上坠落下来，很多人有可能会在这样的雨水的坠落当中失去生命，农田可能会被毁坏的，大地会被淹没的。但是你看到的不是瞬间的倾流而下，而是雨水一滴一滴的滴下来，水好像经过了滤网，一滴一滴的落下。他就引用了诗篇第147:8说，神为雨预备了道路，使雨像水滴的方式一样落在地下。虽然有，我们说有春雨啊，有毛毛雨，还有大暴雨，但无论如何它都没有像河流决堤一样带来毁灭性。神让水在空中聚集，它使云彩封闭，让水可以游动，可以飘动，它用它的智慧让雨降下来，使一滴一滴一滴，或快或慢，或大或小，都在上帝主权的决定之下。因此约伯的朋友告诉约伯说，你要留心听，要站立思想神奇妙的作为， 这句话不正式告诉我们吗？我们需要站立，需要思想，整个大自然都在彰显上帝的奇妙和作为，不是吗？如果我们没有这些知识，很难进一步来看到宇宙的奇妙，每个受造之物都在传道的。所以如果你把你的孩子交给了手机，把你的孩子交给电子产品，你的孩子不可能认识上帝的。你要带你的孩子走进大自然，你要带你的孩子了解物理现象，你要带你的孩子去了解气象的变化，让你的孩子沉浸在那小的昆虫的玩乐当中，他呢会感到生命的奇特，他呢会感到很多物理现象绝非是偶然的。但你还在研究空气，你会发现空气是有压力的。因此我们很多时候没有在大自然中去立足，去思想，去发现的。第三节说，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新译本翻译为没有话语，没有言辞，人也听不到他的声音，他的声音传遍全地，他的言语传遍地极。进一步告诉我们，整个大自然他没有话语，他没有言辞，人也听不到他的声音，但是他的声音却全传遍大地，他的言语却传到地极。这里矛盾吗？并不矛盾，而告诉我们大自然所有的万物他们本身并不会讲话，同时还告诉我们大自然有他们独特的言语，就是他们被造的特质和他们的特性。花有花的特质，它用它的花朵颜色来见证数学的规律和宇宙的秩序，见证上帝的智慧。你可以看到蚂蚁，看到蚂蚁殷勤有序，这是它的特质。你可以看到那个圣甲虫，它推那个粪球的时候绝对不走斜线，不走弯路，它要走直线的。他学过几何吗？没有。他学过测量吗？没有。上帝把这种能力天生放在他的里面。所以每个受造之物都有他独特的被造的特质，他用他特别的特质来传说上帝的存在，上帝的智慧和创造。为什么说他的声音传遍天下，他的言语传遍地极呢？是因为在这个世界从南极到北极，从海拔高的地方到海拔低的地方，都可以看到浩瀚的星空，都可以看到各个地区不同的受造之物。所有的受造之物都在做一件事情，他们身为传道者，他们身负重任，他们要述说荣耀的事。你去看受造物，听他讲话是不需要翻译的，因为没有语言障碍。这个世界有几千种语言，我们从这个国家到那个国家，如果语言不一样是需要翻译，它阻碍了我们正常的交流。但是无论你是哪种语系哪种语言，你看到受造之物的时候根本不需要担心我需要翻译，不需要买个 AI 自动翻译耳机，不需要的。因为只要你的眼睛是明亮的，只要你的内心还在跳动，你的内心的知神性是有的，就可以听见大自然在讲话在说话。因为每个受造之物以它独特的方式来述说上帝的荣耀。因此你就看到太阳是传讲者，月亮是传导者，传讲者 星辰也是传讲者，花草蚂蚁都是传讲者，他们遍及世界的各处，他们在大自然中身为使徒，身为传道者，他们肩负己任，要在世界的各个角落，无论在空中，无论在海中，无论在山中，无论在稻田里，都在用他们独特的言语来见证上帝的存有。所以到大自然你要和那些受造物去对话的，但要保持智慧，免得别人判断你是神经病。但是你可以研究那个小的植物不是吗？你可以看那个小的昆虫不是吗？都是让你感到创作惊叹，虽然你讲不出所以然来。 所以你讲不出它的特性来。不是有很多软件吗？不是有很多的研究吗？可以帮助你发现花朵的排列，它是有秩序的，它是有数学的。因为我们没有去发现，所以对大自然是冷漠的，是轻看的，只为心情郁闷的时候回到大自然母亲的怀抱大喊两声又回来了。但是这个也是上帝给人很好的安慰。我们知道那些诗人，比如陶渊明写的《桃花源记》，人在仕途不如意的时候去哪里？要到大自然母亲的怀抱里面嘛。所以大自然好像一个母亲的子宫，所以那些儒家的，追求儒家的，进入官场的人，只要不得意的时候一定回到大自然里面去。他们却没有理解大自然是上帝所创造的，他给人带来荣耀的时刻，荣耀的见证，他也给人带来很多喜乐，很多满足，带来很多的医治。我相信你在大自然得过医治，不是吗？那上帝对你的爱，当你心情很郁闷，很郁闷的时候，当你的心情很糟糕的时候，你要去大自然去旅游，不是吗？我们很多旅游是吃吃喝喝，对不对？吃完喝完之后好像还是那个样子。但是总之大自然是有它的功用，有它的目的，有它存在的价值。它不是邪恶的，它不是神，它不应该被赋予神性，但是它每天却在说话，用它独特的方式在对我们讲话。接着大卫又谈到了太阳，谈到太阳啊，这个太阳是一个特殊的例证。可能在大卫对当时世界的理解当中，认为太阳是上帝创造最高的成就，因为宇宙万物都要依靠太阳的，连我们都需要依靠太阳。如果没有太阳，所有的植物是不能生长的，所有的植物依靠太阳的这个能量的比例要占到 70% 左右。肥料施肥与阳光相比的话，那个比例太小了。或许大卫就拿太阳做一个特殊的例证，他告诉我们太阳在见证上帝的智慧，他以太阳为例证告诉我们，你看到太阳就看到上帝的大能吗？你看到上帝的太阳就看到上帝在护理这个世界，透过太阳作为传道的在说话，有位上帝存在。太阳比喻为新郎和勇士，像新郎从帐幕出来，像勇士欢然奔跑。大卫把太阳比作为一个精力充沛的年轻人，像一个新郎官从帐幕里面出来，像一个勇士极其强壮欢然的奔跑。在表达什么？他来告诉我们，太阳啊，充满了力量，充满了活力，充满了热力，他给这个世界所有的受造之物提供了热能。如果没有太阳的话，这个世界是冰冷的，像冰封的城市一样。大卫对太阳的了解是不及我们的，他不知道太阳是由氢气组成的那个气体球，他不知道里面是有一个反应堆的，里面每天在燃烧，为世界提供热量。有人计算说，这个太阳的里面的那个反应堆的热量可以持续燃烧至少60亿年。这个肯定是个进化论讲的。他们认为这个世界已经几亿年、几十亿年、几千万年，他们各掌鼓吹，我们是年轻的地球论，这个世界可能就是6000年到10000年之间，不会几万年，不会几千万年，不会几亿年、几十亿年，不会的。但是太阳离地球的确很远，从它开始升起发光到地球热量需要8分钟。但是太阳升起的时候不是感到很温暖吗？这个世界不是就变得明亮了吗？大卫说，你看看太阳，你会赞美上帝的。你看看太阳，那上帝的杰作，你看看太阳，太阳用它独特的方式在述说上帝的荣耀。上帝给太阳提供了燃料，提供了反应堆， 它的热量持续的燃烧，没有人给它提供热量，提供材料，它可以源源不断的照耀这个世界。好像你每天看到是太阳东升西落，没有什么特别的。如果你懂得诗篇十九篇的上半部分，你懂得上帝的创造和护理，你会晓得太阳从东边升起又躲到另一边，那是上帝神迹的护理。当你看到太阳升起的时候，你也会像目睹耶稣救恩一样流下眼泪了。如果你真的懂得自然界的创造奇妙，当你看到雨滴降下来的时候，你不是说真爽，你会说上帝啊，是你让那个云彩封闭，又让云彩开启，又让那个水像一个过了漏斗一样一滴一滴的落下来，那是你的作为，你的怜悯、慷慨、智慧，你对这个世界的护理。我们很多时候没有在大自然中驻足去思考，没有大自然中停下脚步去感受这一切，因为我们的眼睛被罪所弄瞎了。虽然拥有圣经，虽然有了圣灵的话语、圣灵的光照和引导，依然没有在大自然中感受神的存在、神的智慧、神一切的荣美。所以要多去大自然，多去看浩瀚的星空，多去感受这个受造的世界，要多去植物园，要多去科技馆，你可以发现这个世界隐藏智慧。他们是传道者，他们可能也在控诉我们掩耳不听真道，他们也在控诉我们没有真正发现上帝更多的智慧和奇妙的创造。最后我们以这是天赋世界来作为结束。天赋世界前两段是在告诉我们宇宙在唱歌，四维响应，星辰坐月同声。后来又说小鸟长翅飞鸣，清晨明亮，好花美丽，证明天理精深。后面说风吹之草将它表现，天赋充满世界，把这个世界用诗意来告诉我们，他们有他们的功用和目的，他们的见证，这是上帝的世界。无论是宇宙飞鸟，无论是花草小的昆虫，他们用他们的语言，用他们的方式来讲述这是天赋世界。而这首诗歌的作者是在1880年的一位牧师写的，他的名字叫马特比巴布克克，他是美国长老会教会的牧师。他经常喜欢去他附近的一个湖，那个湖叫安大略湖，那里的自然景观很壮丽。所以巴克科克就养成一个习惯，每天早晨他都要到那个湖边，到那个山体的悬崖边，到那里去散步和慢跑。他每天早晨离开家门，跟他的妻子凯瑟琳会说，我要出去去看我天赋的世界。他每天可以看到太阳升起，可以看到花草，可以看到飞鸟，可以看到宁静的湖泊，他就经常在那里散步来观察上帝创造的世界。一开始并不是为了写诗歌，他是写一首诗，那首诗很长，有16节的长诗，来描述出他在大自然里面感受上帝创造的奇妙。他去世之后，他的妻子在他的手稿当中发现了这首长诗，后来有人就配上了曲调，不断的改进，成了今天大家所唱的《天赋世界》。你说问第三段为什么和前两段不一样呢？为什么第三段不继续的来讲述神的创造呢？第三段他说，求主叫我不忘，虽然罪恶势力猖狂，天父依然作王。在他牧会的期间，他两个孩子在婴儿期就夭折了，他也陷入短暂的抑郁。或许他是通过最后一段来告诉自己，上帝是在掌权的。虽然孩子提前夭折离世， 去上帝那里，他依然坚信上帝的主权，他也在神的创造中找到了安慰，来提醒自己这个世界看着好像混乱不公，但是天父依然掌权。所以今天我们同样活在与作者与诗人共同的世界中，我们不仅通过圣经去认识神对我们的爱，赐下耶稣基督，还要透过整个的大自然来看见上帝创造的全能、智慧、良善和慷慨。所以愿大家走进大自然，也在那里像听道一样，像读经一样，像领圣餐一样，也能对上帝颂赞，也能留下喜乐的泪水，因为上帝给了我们这个世界，不是吗？当你看到彩虹，当你看到壮丽的山河，当你看到小小的昆虫蚂蚁，你难道会忽视神的作为？难道会忘记他是创造者吗？我想不会的。当圣灵重生我们，借着道教导我们看这个世界，了解这个世界，会发现上帝是创造者，也是护理者。我们能起立来祷告。